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能够在你所定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也能够在主日学的这段时间里面，主，我们能够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要查考啊，继续来查考登山宝训啊，这一段宝贵的教训，主啊，我们求你真是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啊饥渴慕义的心，主啊，包括孩子自己，主，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看到啊，你那丰富的恩典，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啊，你对我们的，你对我们的、各方面的啊生活的指引啊，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真正能够啊活出基督徒所当有的样式啊，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你赐福保守我们以下这段短短的时间。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进度哈。我们这个课程呢有12课，那因为我们只有14的时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明过哈，所以呢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呢，我们要讲这个7、8、9这三课哈，是三课的内容，我们要分两次把它讲完了，所以我们会讲得快一点哈，会讲得快一点。那所以今天拿到的讲义呢是第7课跟第8课哈，所以我们第8课不可能讲完，我们可能会讲一些哈，第7跟第8课。所以下个礼拜呢，请你务必把这个讲义带来哈，我们一直重复过很多次哈，这个整个课程是一个完整的课程哈，所以呢希望大家都把这个讲义哈都能够留下来哈，留下来啊，这是很宝贵的哈。那是刚刚宁峰发还有没有剩？这是以前剩下的。今天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得请在，这是为什么刚刚说请大家不要提前不要替别人拿哈。我们对，如果不够的话，就请宁峰再跟吴宁讲一下，再请他再补发，再印几份哈。好，没有，还有谁没有？就这一位哈，那就请他再印三份吧哈，再印三份啊。好，第七课讲到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跟假冒为善的哈。那这课的内容呢，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哈，门徒的生命跟法利赛人的生命哈，有一个显明的对比哈。这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他们的生命的情况哈，这是主耶稣的教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生命哈，其实哈，这个从这个行为角度来说哈，其实我远远的不如法利赛人哈，远远的不如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哈，是主耶稣基督哈一再强调的主题哈，就是这一课就是告诉我们哈。那这个课程呢，这个课程很宝贵的地方哈，不是每一节的逐节的解经哈，总共有三章的经文哈，如果要逐节解说，我们这个逐日学的时间是不够的哈。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地方是，这个课程呢提供我们哈在福音里面的一些哈清楚的逻辑哈，清楚的思路哈，所以呢可以帮助我们哈怎么样用福音哈来思想，怎么样用福音来看待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应当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常常挂在嘴巴上的说哈、啊，我们要为福音做见，我们的生活要为福音做见证哈、啊。我们要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哈、啊。这种观念怎么样具体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实现出来哈、啊？这是我们这个课程哈，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的地方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花时间来解释哈。今天这个它的两个重要的经文，在第一个是在6章16节哈。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哈。是什么意思？等一下会看哈。然后呢，6章21节说，你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哈。好，那我们等一下 就一起来看这个视频哈。那我们首先先把这一课哈，实际上这是三课哈，六七八九这三课呢的经文哈，都是第六章的一到十八节哈，六章一到十八节，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六章的一到十八节，然后我们来看经文，来看这个视频哈。第六章第一节，一起来，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马太福音六章第六章第六节，来，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我们来看视频啊。
我们这一系列针对登山宝训的学习已经完成了一半。我所谓的一半，并不是根据登山宝训的经文结束来计算的，而是指这一系列学习课程的一半。在这里我一直在强调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登山宝训中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逻辑。耶稣的整个事工确实都有一个内在的逻辑。马太告诉我们，耶稣来到是为了建立以他为君王的天国。在他的受洗中，他已经被公开任命为那位正在踏上历史舞台的君王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耶稣的受洗是加冕的一种缩影，不是吗？你是我的爱子，你就是那位君王，我要把这世上万国赐给你。身为君王，他已经前去与那执政、掌管着世界的恶者征战。那恶者从人类手中窃取了这世界，并开始摧毁它。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耶稣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抵挡恶者攻击的人。耶稣受试探的记载在最后告诉我们，撒旦第一次不得不逃跑。 被迫去找出其他策略，以便再次尝试对这位君王展开攻击。但这位君王正要出发建立他的国度，他宣告说天国到了，他医治人们的身体，使人们在实体上过着上帝所让人拥有的生活，借此展现天国的大能。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然后他开始教导门徒，让他们知道天国的力量不仅可以恢复和转变人的身体，还可以恢复和转变人的生命。我们一直都在思考基督所赐的福临到他百姓的奇妙方式。我们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整个第五章，那就是成全。在天国八福中，旧约圣经所描述的生命盼望与应许开始在基督的门徒里得到成全。在基督里，律法得到成全，接着在他的门徒里，律法达到了更深的成全，远远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深度。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用一个重要的单词来说明我们思考第五章的内容，我认为这个单词就是成全。然后，耶稣接着谈论他门徒生命中这种更高或更深的公义，这不是用来与那些在古时候说话的人对比，而是与他当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做对比。他现在开始介绍，或者说把注意力集中于他在第五章所给我们的一个小提示，他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二个重要的单词上。这个单词在第六章中随处可见，我稍后会回来讲这个单词，各位可以边听边思想。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重要单词是什么呢？在这一章的前半部分，他
有没有人可以猜到第六章的？其实在我们 introduction 的时候已经提过了，这个第五章、第六章跟第七章的这个重点，没有人记得哈。第六章的他说会在第六章里面反复出现，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十八节经文，主要是什么？天父。 OK， 好，我们来看哈。
他谈到了宗教的实践，要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所讲的关于税吏和法利赛人的比喻。有个法利赛人进入圣殿并开始祷告，他正在做三件事情：首先他在祷告，第二他在为自己的怜悯事工夸口，他做的第三件事则是强调他内在生活的纪律，他强调他施舍的方式，凡他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也强调说他不仅祷告，他还会进食。这就是法利赛人宗教中三种最突出的要素：祷告、怜悯事工和进食。你会注意到这是耶稣现在开始在第六章讨论的三个要素。首先在第二至第四节耶稣谈到了施舍，然后在第五至第十五节这段著名的经文中他谈到了祷告，接着在第十六至第十八节他谈到了进食。怜悯的事工、祷告的事工，当然还有这个操练的事工。你会注意到这里有一种韵律存在，有些学者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他们认为当你阅读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考虑到耶稣对人们所说的亚兰语，你会发现耶稣喜欢使用某类型的韵律。他是一个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会表达他的人性，无论你的传道人是谁，只要你听他讲道，听个十年， 你就会注意到他特有的说话方式和他常用的短句与韵律。大多数传道人的讲道不是都有三个重点吗？耶稣在这篇讲道中也有三个重点呢。耶稣也喜欢使用一些说话的韵律，对吧？在这三段经文中，你都能看到这些韵律存在。他有讲到我们做门徒的动机，他讲到我们做门徒的结果，他讲到我们做门徒可能会遭遇的损失，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些内容。他提到了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这个单词在希腊文里指的是希腊戏剧里的演员。如果你叫一位这样的演员来演歌剧魅影，他不会用上六个小时来化妆给自己的脸上浓妆，他会走进后台拿起一个面具戴在脸上，然后就上场表演了。戴上面具的他可以扮演各种角色，面具不过是个表面而已。耶稣这是在讲一件我认为各位都会同意的事情，那就是人们越是热切地从事宗教活动，就越可能有这种假冒为善的倾向，也就是维持自己在表面上的标准。所以耶稣是在处理人们的动机。在这个案例中，他说他们这么做是刻意为了让人看见。他提到他们最后得到的奖赏，他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在讲完他们所得到的赏赐之后，他接着提到他们所失去的赏赐。他说但他们没有来自天父的赏赐。你会注意到不光只是在这里而已，就连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内容也是如此。他用三个连环漫画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一些道理。在这些漫画当中，他其实正是在对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说，看不出来我是在说你们吗？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他们所在乎的是要让别人看见，而耶稣说你们没发现自己在上帝眼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吗？他举了一个例子，提到一个怜悯事工，画面中有一个假冒为善者走了过来，穿着耶稣所提及的长袍，还雇用了一些当地的苏格兰风琴手，
因为他是苏格兰人，
或者喇叭吹奏手，整个乐队为他奏乐，引起所有人的目光啊。当大家都在看的时候，耶稣说这个人心里就在想，现在我该怎么施舍呢？这就是你在上帝眼中的样子。你周围的人不是这样看你的，他们对你印象深刻，他们只看你的外表，并且对你的行为感到震撼。但上帝并不是这样看你的。耶稣讲到祷告的时候，也给了同样的描述，不是吗？他说他们总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他们非常虔诚。他们这样的行径不只出现在圣殿里，就连平常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们也会使用一些手势，然后举目望天开始祷告。各位有注意到吗？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中，出于某些原因，他们都是睁着眼睛祷告的呀。因此你会发现那个法利赛人不只是举目望天，也看向旁边，看看那个家伙，我可不像他。你会看到他们总是选择最热闹的十字路口，站在那边祷告，大家有在看我吗？接着耶稣用的第三个例子跟进食有关。他说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会给自己化丑妆，这在美国的销量啊，一定不会很好。我知道美妆品在美国是一门很棒的生意，但是丑妆品就没那么好了。 总之，他们化了丑妆，我看起来够憔悴吗？我看起来有没有像个很守纪律的人？我有没有严以律己到一个程度，弄得自己连头发都白了？这有点像是反希腊的配方啊，或者可以说是法利赛人配方。或许你可以把这种化妆品拿去卖给法利赛人。有一件事我非常确定的是，那就是当耶稣正在这么做的时候，首先引起的反应大概是一阵惊呼，哇，他居然在挑战这些人呢、啊！他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呀。也许听众当中还有些人正在嘲笑他，但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可能笑不出来。耶稣并不是心怀恶意或刻薄的人，他说这些话是因为他十分迫切地要让人们知道，他们有时候在上帝面前看起来是什么模样。他把人们的面具摘除，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问题了。这里的问题和答案是什么？他呢，这就要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当中的问题分别是什么。他们得了他们的赏赐，但是他们得不到来自天父的赏赐。现在请各位稍微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八节，如果我算的没错，你会注意到耶稣使用父这个字的次数不少于十次。第一节，天父的赏赐；第四节，你父在暗中查看；第六节，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以及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八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第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接着是第十八节的结尾，跟禁食有关，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有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我们稍后回来探讨，因为它不但令人震惊，也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太福音第六章。在旧约圣经里，你找不到任何一段经文是像这个样子的。在整整十八节的篇幅当中，连续十次以这种个人的方式称呼主为父。在旧约圣经里，没有任何一处内容在整整十八章的篇幅中以这样的方式来称呼天父。在旧约圣经里，也没有任何一处内容在整整十八卷书的篇幅当中连续十次以这种方式称呼天父。在整本旧约圣经里，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都没有任何一段经文连续十次称呼主为天父。当然，旧约圣经确实有些经文是称上帝为父的，对不对？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就会注意到这些经文的含义大多倾向两个类别，他们通常是要表达说，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创造万物的父，或者是表达说上帝是以色列的创造者，是创造这个民族的父。这当中有一些例外，其中一个就是，从某种特殊的意义而言，君王被认为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但是，举例来说，你不会经常看到身为君王的大卫称呼上帝为他的天父。旧约圣经有时也会使用象征提到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会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但这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他的连续就像是父亲的连续，很容易理解，对不对？但是在旧约圣经里， 没有任何内容是在讲述认识上帝为你的天父这件事情，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主耶稣说，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所在。认识上帝为你的天父，就是最根本的解药，能够治愈法利赛式的假冒为善。为什么是这样呢？要记得，保罗说，基督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基督的复活，向我们彰显不能朽坏的生命。事实上，这在旧约里并不明显。旧约虽然有这个意义，但并不是那么明显可见。这当然是因为上帝的启示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直到最终他在他儿子主耶稣基督里完全启示他自己。仔细思想，你会发现，一直到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思想，原来在上帝的神格中有三个位格存在。我们认识了圣子。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句话的含义是，既然耶稣是圣子，那么神格当中的第一个位格必然就是圣父。这个真理在旧约圣经里是隐藏的。旧约就像一个漆黑的房间，不过三一上帝确实有在工作。现在圣子到来了，我们开始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认识上帝。耶稣对天父有着十分亲切的认识，
亲密，
他想要带入他门徒生命当中的知识，是一种对天父的知识。这种知识能使他们与天父享有十分亲密的关系，能够立刻转变他们心中最首要的顾虑，是他们总是想着，我的天父会怎么看，我的天父会怎么看我的人生。当我的心思都专注于他的时候，我就越来越不会担心其他人怎么看我的人生了。这很容易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从这里开始，看看这如何应用于我们行义的方式。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向穷人施舍的行动，以及我们对自己私人生活的操练。这该怎么应用呢？从施舍的行动讲起吧。为什么要施舍呢？我们施舍是因为我们爱天父，我们施舍也是因为我们分享了天父对穷人的心思。所以在施舍当中，我们的动机并不是想要从中得到什么，我们施舍是因为天父打开了我们的心，于是我们开始以天父的眼光看待他人，并且我们也想要把他所赐给我们的丰盛分享给其他人呢。我们完全不在乎别人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善行，因为我们不是为别人做的。事实上呢，马太福音这里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在众多考古学家所细心研究的各种古代典籍和石板之类的文物当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句话。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知道考古学家还发现什么吗？他们还发现了这句话常被用于我们所谓的收据，也就是古代版本的收据。这个我记得以前当我们把钱付清的时候，就会拿到一张带有数位的收据，上边印着已付清的字样。这就是耶稣所要表达的意思。耶稣说，从某种意义而言，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会得到你想要的赏赐。如果你想要的是人们的称赞，你可以如愿以偿。但是天父说，在我看来，你的赏赐已经付清了，你会如愿以偿，但这也只会让你想要获得更多而已。你也将无法 得到天父的赏赐。我们无法向天父赚取我们的赏赐，对吧？你无法向你在世上的父亲赚取赏赐，对吧？但如果你在世上的父亲是一位好父亲，他肯定不会吝于奖赏你的。我女儿现在已经30几岁了呀，她告诉我说，爸，我以前很喜欢你跟我借钱，我很粗心，常常忘记带钱，所以我常说，露丝，我可以跟你借5英镑吗？才10几岁的他就会拿出5英镑，我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总之他把5英镑借给我。他跟我说，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借你钱吗？因为当你想起来你有跟我借钱的时候，你都会从口袋里拿出20英镑的钞票给我呀。其实你只欠我5英镑而已，不过我还是拿得很开心。这就是父亲会做的事，就连刻薄的苏格兰父亲也不例外。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要开始明白的事，在我们的施舍当中如此，在我们的属灵操练当中也是如此。我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我们在乎的并不是要用哪一只手来施舍，此外我们的操练也使我们不装模作样，因为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回应天父的邀请，去寻求他的荣面。当我们在他的同在中寻求他的荣面的时候，我们的脸也开始反射他的荣光，尽管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总之，真正重要的是天父，至于其他人怎么想，那都是我们次要的考虑。安娜·莉莉西亚·瓦林所写的诗歌中有一句优美的诗词，他教导我们要祈求上帝赐我们一颗从自身解脱出来，能够安抚和同情他人的心。当我们开始认识天父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收获。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大纲哈。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挑一些重点来讲哈。对，首先哈，你看啊，第一点哈，这个 A 哈，他说登山宝训和耶稣的整个事工都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的关系哈，哈，所以我们要学的不单单只是一些对经文的解，当然我相信哈，我们今天即使听到今天的视频哈，每次的视频我们都会对我个人来讲哈，有些经文我以前有领受，但是呢，他的 Ferguson 呢提供一些角度哈，可以让我更深入的去理解哈，去理解哈那些经文。但是最宝贵的是他要借着他的分享哈，能够告诉我们哈，能够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学习这个福音的内在的这个福音的关系哈，福音的关系，这个是最宝贵的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B 哈。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下一页的这个，他说这个马太福音的5章的内容可以用什么来概括？在33页上面，对第5点，马太福音5章的全部内容可以用什么？可以用成全来概括哈。那第6章呢？哈，第6章就是用父哈，用父哈。那这个成全哈，这点很宝贵哈。他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天国八福哈。他说天国八福应验的旧约当中关于生命被转变之后的情形哈啊，所以是我们天国八福所讲的都是基督徒当有的品格哈啊啊好，那因为基督成就了上帝的律法哈，这为什么那使我们能够比文士跟法律赛人更深入的遵守律法，所以我们的义要比法要胜过文士跟法律赛人的义哈。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比他们好，而是因为我们不同，因为我们不同的动机哈，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哈，基督已经成就了。好，那看这个 B 哈 B 段的，他说耶稣强调文士和法利赛人宗教方式、活动方式以及门徒应该如何活出与之相反的生命啊。这边讲到他这一章里这18节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用了3个例子哈，3个例子是哪三个方面？就在这个 B 的 B2 哈 ，B2 这边讲到什么？施舍、祷告和禁食哈，施舍、祷告和禁食哈。那 这边呢，这三个重点啊，他分享这三个，分享这主耶稣讲到这三点哈、啊，是要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做门徒的正确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哈、啊？然后呢，做门徒的结果，以及做门徒可能带来的人所谓的损失哈 啊, 啊，实际上呢，这个 loss 实际上是 gain 哈 啊, 啊。好，那下面一些具体的哈、啊，具体的。大家自己看讲义哈，他很生动的告诉我们啊，这个假冒为善是怎么回事哈啊，是在众人面前哈、啊、吹锣打鼓的哈、啊、来啊，让你的炫耀他们的善行哈、啊，炫耀他们的啊这些啊，让人惊叹哈、啊，得人的赞赏啊。那 C 就讲到哈。啊，认识上帝为父这种知识是通过基督才完全启示出来的哈，是对假冒为善的根本的解药哈，是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啊，我们是要讨父的喜悦的时候哈，我们就不会啊，不会有这个啊，不会有这个动机来假冒为善，因为我们假冒为善所做的，不管我们隐藏的多好。人多么的看不出来，上帝完全知道哈、啊，上帝完全知道啊。那当然，这个上帝完全知道，上帝看我们啊，看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个像法官一样来看我们啊，而是像父亲一样来看我们哈、啊，父亲一样来看我们啊。所以他说这个会影响我们什么？会影响我们几个方面哈、啊，我们施舍的方式。会不一样，我们祷告的方式也不会一样啊，我们进食的方式哈、啊，动机也会不同哈、啊，也会不同。比如说啊、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已经看过视频哈、啊，这个教材的这个大纲基本上是跟着，就是把这个视频里面的一些重点为我们列出来哈、啊，所以鼓励大家回去看哈、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多一点啊，所以这个。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几点哈、啊。这个 C 翻到这个第34页哈、啊，34页的第四点哈、啊，他说圣子已经降临，因此我们开始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认识上，因为我们认识了圣子，我们才更明白哈、啊，原来上帝是三位一体哈、啊，因为有圣子，有圣父啊。然后有圣灵、啊、这改变了我们真正在意的事情、啊、我们变得更关心天父对我们的看法、啊、对，更关心天父对我们的看法，而不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啊、这会改变我们的行义的方式、啊，我们施舍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啊、我们施舍的方式也会不同、啊、因为我们施舍是因为我们爱天父，希望有份于天父对有需要的人、啊啊、天父是怜悯人的、啊、天父是慈爱的、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跟上帝的性情有份、啊啊啊、所以呢，我们施舍、啊、是因为这个动机哈，而不是要讨人的赞赏哈，所以是不是有人注意到呢？已经不再重要了哈，因为我们是为天父而做的哈。那还讲到这个得赏赐什么意思哈？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哈，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哈。他说，如果你想得到人的赞美呢，哈，那在上帝眼中呢，哈，那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了哈。那你就只会得到人的赞美、啊、而不会得到天父的赏赐、啊、好，第七点的 C、啊、他说我们想要回应天父的邀请、啊、我们的动机是我们要寻求上帝的面、啊、寻求他的面容、啊、每当我们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的面容就会开始反映我们就开始反映他的荣光、啊、他的荣光不是我们自己的荣光、啊、然后最后结束就讲到这首赞美诗、啊、赞美诗他说这首赞美诗有一句歌词、啊、促使我们祈求上帝赐我们一颗从自身解脱出来 能够安抚和同情他人的心啊。当我们认识上帝为父亲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这样的心啊。鼓励大家这个礼拜哈，让这个成为你的祷告。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有很大的触动哈。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没有办法哈，没办法走出我们的自己，没办法真正的舍己哈，没办法真正的舍己哈。退休会学了三天啊，那个 J curve 啊，这个 J 曲线哈，其中一个是什么？其中一个是悔改的 J 曲线哈，另外一个是什么？爱的 J 曲线哈，好，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真的爱，能爱别人哈？首先，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自己解脱出来哈，能够有像天父一样的爱心哈，能够有像天父一样的啊同情他人的心哈。好，好，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问题联讨，我们就进入下一课哈。好，一起来回答这些问题哈。成全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关键词，正确不正确？是第五章的关键词，第六章关键词是什么？不是成全，成全是第五章，父哈，或天父哈。好，第二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关于税吏和法利赛人的比喻强调了什么？这是法利赛人宗教的焦点，他们强调什么？怜悯、行为、祷告、禁食，地都是哈，他这边三个都 cover 了哈。好，第三，法利赛人宗教行为是为了引起别人注意到他们的爱。法利赛人哈，他们要强调让人看到他们的爱，还是看到他们的仁慈，还是看到他们的纪律，还是看到他们的假冒为善？对他们来讲，他们会不会让人看到？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是假冒为善？所以他们要人家看到他们的纪律，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都怎么样？他们做得很好，他们遵守他们的律法哈。好，第四，耶稣将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与做门徒的什么来进行对比？在哪些方面来跟做门徒来做对比？答案也是 D， 对不对哈？啊，我们行善的动机，我们行善的结果哈，还有我们认为会有的损失哈。啊，好，第五，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句话出现在现代收据的古代版本上，正确错误？正确哈，正确哈。旧约里面提到上帝是父的经文，都是在描述他与什么的关系哈？是以色列吗？还是君王？还是受造物？还是以上皆是？以上皆是哈？以上皆是哈？但是都哈都没有新约那么的清楚哈？新约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问题讨论它，请大家自己回去想哈。好，我们再来，今天大概只有时间看了经文，就看了下一课的这个，看了下一课认识上帝为父亲哈。
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前半段的内容，这段内容很有意思。在上次的学习中，我们从一个视角看到耶稣正在做的事，那就是向假冒为善之人阐明天父对他们的看法。我认为这说明了为什么他所给的这些描述都带有一点卡通的味道，他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这在希腊哲学当中当然是一个核心的元素，不是吗？ 要认识自己，但耶稣所教导的是，你永远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直到你认识天父，并开始以天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为止。在伟大的基督教要义中，约翰加尔文一开头就说，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一切真实且健全的智慧，都存在于对上帝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吧。他接着又说，这两个层面的认识实在不可能被切割开来。一旦我们对天父有所认识，我们就会更认识自己。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真正能够认识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与天父相交，为了能够认识天父。除非我们认识天父，否则我们无法真正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上次有强调说，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关键字就是父，第五章的关键字成全，第六章的关键字父。这么一来啊，当中的重点就呼之欲出了。将上帝作为父亲来认识，这个意义的精髓当然是在祷告当中呈现出来的。这是第六章一到十八节的核心段落。六章一到十八节，希伯来文和英文在文学著作的写作方式上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差别，那就是我们的英文写作有个倾向，就是层层递进，逐渐深入。但是在希伯来文学中，人们通常是把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文章的中间。这个呢，我认为希伯来人的思维跟数学和排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对吧？我们在社会学方面有注意到这一点，在圣经里也能看到他们对这种范式的喜爱。以诗篇为例，诗篇的核心要素常常出现在整篇诗的中间，有时候甚至出现在正中间的那一节经文里。如果是我来写这段经文的话，我想我会先写施舍的部分，接着谈到纪律，最后才是祷告。所以我会纳闷，为什么祷告位在中间？祷告的部分位元在中间，答案是因为祷告正是最核心要素。你有注意到吗？耶稣接着在第六章五到十五节中所谈到的内容，正是假冒为善的祷告方式与耶稣真实的祷告方式两者之间的对比。要记得，在路加福音里关于主导文的赐予，路加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他出现的情境，也就是有些门徒对耶稣说，耶稣啊，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你也会教导我们祷告吗？他们为什么这么问？当然答案很明显，因为他们有听过耶稣祷告，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别人像他那样祷告。在四福音书关于耶稣祷告的记载中，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篇幅最长的一段。既然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反映的是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方式，我们便无需讶异，为什么门徒会前来对他说，你能不能教导我们像这样祷告。在座各位，所以啊，主导文的背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如果我们是继承天父产业的子嗣，那是因为天父的儿子已经来了，为的是将我们带到天父面前。并且他说，当你来到父面前的时候，要奉我的名祷告，意思就是说要以我家庭成员的身份祷告。这个真理其实正镶嵌在福音书深奥的神学之中， 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将要受洗的时候跟约翰谈论了些什么呢？约翰对他说，你不需要受洗。他回答说，你自己也说了，我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受洗，如此才能让这些罪人得以受洗归入我的名。这也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结尾所看到的，在约旦河这里所象征的将在十字架上成真，我必须受洗归入他们的名，我必须象征性的让他们的罪漫过我，因为我将在十字架上背负他们的罪。所以这个奇妙的交换正是福音的核心。不过这里的重点是这样的，这个奇妙的交换意味着，当耶稣提到洗礼的时候，这洗礼是一个家族命名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我们的生命被冠上了主耶稣的名。这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内在的改变，对吧？我父母大概是在当地的一个户口登记处为我办理命名仪式的。他的名字是什么呢？他的名字是辛克莱·富格森。这件事对我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影响，就像洗礼的水一样，都对我没有任何内在的影响。无论是用自来水洗或是用约旦河的水洗都没有任何差别啊。但命名仪式确实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某种作用，它给了我一个名字，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事实上，我母亲坚持以辛克莱作为我的名字是出于家族的原因，也是因为她很确定没有人会给这个名字做任何缩写。我母亲很有智慧，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蒙蔽了她的想象力。总之呢，这个没有对我产生内在影响的名字，在某个意义上对我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每当我听到辛克莱·富格森，我就想全世界大概只有我叫这个名字，所以我会立刻回应，哎，是我，那就是我呀。我无法把自己的名字想象成约翰·史密斯或安格斯·麦克唐纳。同样的，耶稣也开始向这些门徒指出这一点。马太福音的结尾就是耶稣教导门徒，让他们明白他这是将他的家族名字赐给他们。如果他将他的家族名字赐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带着这名字去到天父面前，正如耶稣自己去到天父面前那样，呼叫阿爸父。在阅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罗马书第八章和加拉太书第四章很有意思，那就是对早期的基督徒而言，这似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即使他们住在一个讲希腊语的文化里。他们祷告时仍常说，阿爸，亲爱的天父。这不是因为他们想当希伯来人，而是因为他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而认识了天父。我们将要针对这个祷告进行两次的研讨，而这次的研讨只聚焦于一些普遍的观点。这个观点影响了我们祷告生活的两个层面，它影响我们祷告的态度，也影响我们祷告的方式。在新约圣经中，每当我们被劝阻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也总是会被告知，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当新约告诉我们别做某件事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有什么事物将会取而代之。19世纪有一位伟大的苏格兰神学家和传道人，叫做多马查莫斯，他有一篇极为著名的讲道，标题起得非常之好，叫做《新情感的驱逐力》。福音就是这样运作的，福音不是让我一个人尝试面对老我的情感，例如老我的假冒为善， 而是产生新的情感来取代它，遏制它，使它消失。就像这里写的，例如耶稣说，不要像假冒为善者那样祷告给人看，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用许多重复的话祷告。若是如此，你虽然能得到赏赐，却永远无法享受祷告的果实。我有个朋友，当他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曾在一座小镇里寻找教会。他来到一间教会，刚好是一间长老教会。他前去参加晚间崇拜。他说，当他坐下的时候，灯光就暗了一些，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牧师沿着中央通道走了过来，然后就在会众面前弯下身子，俯伏敬拜呀。俯伏敬拜，他说光是那个牧师祷告的口才就令他感到无比的震惊。是的，于是他想，这就是我要的教会。如果这个人如此认识上帝，我一定要来这里聚会。到了下个晚间崇拜，也是同样的仪式，同样的祷告，这令他大失所望啊！因为他这才明白，说到底，他的目光被指向那个牧师和他绝佳的祷告口才。但真正的祷告应当是将我们的目光指向天父，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至少那个牧师在前那个主日就有得到赏赐了。这令人印象深刻。我还记得斯布珍在1880年讲过的一篇道，他说他在报纸上读到记者对一场崇拜的描述。这位记者在报道中写说，某某牧师的祷告是献给波士顿会众的祷告中最棒的一个。献给波士顿会众的祷告，祷告的试金石是什么呢？祷告的试金石就是在祷告结束时，我们的目光是否聚焦于天父？我们带别人祷告时，他们的目光是否也聚焦于天父？或者就像苏格兰人以前在祷告结束后常对牧师说，牧师，你今天的祷告真是美好。人们的目光全放在祷告词上，放在牧师和他们喜欢的内容上，而不是仰望天父啊，并察觉进入到他的同在之中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以及有他在我们变得安稳，这是多么的奇妙。所以耶稣说，不要在公共场所祷告，要找个隐秘的地方，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在暗中祷告。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有时人们会说，如果我们应当在私底下祷告，那为什么还要有公共的祷告会呢？你看啊，耶稣并不是说你只应当在没有人能听到的场合中祷告，他也不是照这种原则行事的，对吧？他经常在公共场所祷告，他曾在5000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前祷告，他也曾在门徒面前祷告。所以呢，耶稣并不是强调说祷告完全只能独自一人进行，否则我们就不会在祷告中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了。这几个字表示我们是与他人一起祷告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重点并不是祷告的实体位置，而是心的位置与天父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也因为如此，我们祷告的重点并不在于祷告的字数，或是祷告的口才，或是祷告的音量，仿佛上帝耳聋，仿佛我们必须恐吓他来倾听并回应我们的祷告。耶稣说绝非如此，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这个不要没事堆砌辞藻，而是要定睛于天父。 定睛于天父。当然，耶稣怎么说，是因为在你没有祈求以先，你所需用的，你的天父早已知道了。你常常会听到有人对你说，如果他在我祷告之前就知道我需要什么呢，我何必祷告呢？这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祷告并非是要告诉他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祷告并不是因为他有所不知。我的会众当中有一位长老，有次在祷告会的时候，他这样开头：主啊，你肯定读过今天早上的报纸了，接着为相关的事件祷告。我很确定他这句话并不只是神学上的意义，只是顺口说了出来而已。他是一名律师，这大概是他的思考方式。其实我们在祷告中所做的是来到天父面前，并将他伸出的双手放在我们的双手中。我们几乎就像儿童一样，试着将他的手拉往不同的方向。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他不会顺着我们的意思做。在祷告中，我们开始发现他的手正往不同的方向移动，但他想要将我们引到他的意图之中，并使用我们的祷告作为管道，将他所赐的福传布到世界去。我的妻子陶乐欣跟我都知道，比较会开车的人是他呀。他大概是在七岁的时候开始学开车的，这当然是完全违法的。他当时就坐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可以伸手摸到方向盘。他的父亲呢，也会将手放在方向盘上，然后父女两人就这样一起开车。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殊荣。上帝不愿在将我们带入到他的旨意以前就成就他的意图，这当然是因为他身为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在祷告中要保持相称的态度，毕竟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也要使用相称的方式来祷告。我们能够把祈求带到他面前，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首先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父亲。当我们向他祷告时，我们明白我们前来面对的这位父亲是一位君王，也知道这是我们的殊荣，因为他是无限威严的父亲。所以呢，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真正使我们在生命中感到欣喜的，并不是我们把他拉下来到一个与我们平起平坐的层次，然后把他当作我们在高中三年级的好哥们一样谈天说地。要知道，这份殊荣的到来与这个惊人的事实有关，他既有无限的威严，同时又是我们的天父。你看啊，这两件事之间的张力是无法用人的言语描述的。上帝的可畏以及上帝的温柔，当我们掌握这两件事的时候，我换个可能更好的方式来形容吧，当我们掌握这两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在属灵的意义上开始感受到我们的肌肉受到拉扯，我们感受到喜悦、荣耀和惊奇，因为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对他说，阿爸，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拥有一切能力、一切威严、一切资源。而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你想要以天父的身份被我认识，也想要我把你当作我慈爱的天父来认识。当然，对某些人来说，这里有个问题，对吧？有些人会对你说，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啊，因为我会想到我的父亲， 如果这是我们的情况，那我们该对自己说些什么呢？这对许多信主的人来说是一种格外真实的情况，因为在他们原先的家庭背景中是经历不到任何恩典的。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我们不该以世上任何一位父亲来推断天父。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上帝父亲的身份，并且问自己，我可以在哪儿看到上帝父亲身份的真正样子？我认为许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都搞错了。他们查看自己的人生，看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事发生。这就像你小时候，父亲没把你要的东西给你，你就说你什么都没给我，天父已将一切都赐给你了。他有智慧，他在乎你，但你却开始用这些方式控告他，以不正确的方式看待他。这个时候你所关注的是你没有得到的东西，你说他不是个慈爱的父亲。所以我们针对上帝在我们人生中的护理所做的解读，并不能被拿来当作依据，借以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父爱。但许多基督徒却说，万事顺利就是天父爱你的证明了。那么诸事不顺的时候，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又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并不是因为万事顺利才相信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信靠他天父的身份，是因为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并在他圣灵的恩赐里，将他拥有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所说的吗？他用的是福音的逻辑，他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那我们便可根据逻辑做出结论，既然他为我们做了这件事，那么他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我们带来他所要给我们的福气，最终说服我们相信天父之爱的正是十字架。正是借由十字架，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他面前，并说，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祷告。
好，我们来简单，大概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 A 哈 ，A 这一点哈，课程大纲。对不起，对 ，OK。这边说哈，耶稣教导我们，唯有认识天父，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哈。而认识天父的本质，就体现在祷告当中哈。那第八课跟第九课，第九课就是专门讲主导文哈，所以张那好，他这边讲到哈，如果我们不认识天父，就不能认识我们自己啊。那另外一点对我个人来讲很有得着的哈，是他告诉我们哈，这个希伯来文学跟这个英文的文学不一样的是，这个重点常常的放在中间哈，所以在讲道当中你常常会听到，如果讲员跟我们分析这个经文的结构，你常常会看到所谓的三明治结构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重点那个三明治里面一块肉在放在中间哈啊，前后啊，但是你要看这个上下文哈、啊，才能够明白这个中间的结构。他说重点就放在这边哈，那、啊、他也用这个诗篇，他提到诗篇之后，我们回去想，果然很多的诗篇都是这个重点都放在中间哈。所以这是希伯来文的文学 的特色哈。好，然后呢他说主导文的背景的第五点哈，主导文的背景是我们作为天父儿女的身份哈，耶稣把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哈，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得救了哈，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哈，以这个啊，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赦了，所以呢我们就被啊，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呢，我们被收养啊，所以收养为啊天父的儿女啊，所以呢，耶稣把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作为天父的儿女啊，所以我们享有产业啊。第六点，他说这个 我们在基督里被命名的这个事实呢，是深深的融入了福音书的神学当中，哈，好，福音书的神学当中，包括什么？包括我们与基督联合，啊，与基督联合，啊，这都是哈，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哈，啊，才有的哈，啊，好，那在第七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祷告说阿爸父啊，阿爸父。好，那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哈。下一次呢？下一次我们会从这个讲义的这个 B 啊开始哈，做一些简单的回顾，然后呢，我们再下一次再进入第八课啊。第八课就是主导文啊，第八课就是主导文啊。那因为今天是很快的哈，很快的看过这个讲义哈，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回去哈，你回去仔细的看一下这一次发的这个讲义哈，第七课的内容哈。我们如果我们跳过了，但是你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下次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哈。那第八课当然更是如此哈。第八课的话，如果你事先预习的话哈，我们下次讨论的时候就可以更快一点哈。我们不希望错过任何一课的内容哈。好，那我们就今天讨论就停在这里哈。啊，这很高兴，这个萧林长老回到我们当中了。下一次还是我哈，下一次还是我。然后呢，后面的三堂就回到萧林长老的手里哈。那请萧林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吧，因为我们做谢饭哈。
掌管我们每日的生活，为我们即将得到饮食献上感谢，求得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好。